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在星期三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会晤中，中方的态度不够积极，会谈是否取得成果要看中国未来一两个礼拜的表现。中国官方传媒较早前称双方在夏威夷举行了一次建设性的会谈。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星期四表示，蓬佩奥和杨洁篪在会谈中讨论了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计划，中国参与新核武器控制条约谈判的必要性，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应对措施。至于美中高级官员多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是否取得成果，史达伟说，看看未来一两个礼拜内事情发展就知道了，我们会不会看到中方气势汹汹行为的减少呢？他还说，中国怎样履行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是对北京是不是合作伙伴的一项好的测试。当被美国之音问到美中之间存在几大的信任时，斯达伟说，信任是来自语言和行动。较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则推文中说，杨洁篪在会谈中重申中国会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全部义务。一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迪加斯说，蓬佩奥在会谈中向中国强调了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以及两国在商务、安全和外交活动中完全对等的必要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6月18号表示，有可能考虑令到美中经济完全脱欧。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这个不是莱特希泽大使的错，因为或许我未有讲清楚，但在各种情况之下，美国绝对保留了和中国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谢谢你。特朗普的推文似乎是对美国贸易莱特希泽的回应。莱特希泽一日之前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中经济脱欧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莱特希泽说，这是多年前一个政策选择，但现在看来却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他还在听证会上说，美中两国之间有一个极好的贸易协议，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会信守承诺。据国会山报报道，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称，脱欧将会相当于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建立巨大的贸易壁垒，可能会推高商品成本，减缓经济增长，并为经济冷战奠定基础。中国当局宣布正式对两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提出起诉，这个举动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一间法院最近裁定继续审理中国华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引渡案的报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五6月19号在网站上分别发布消息说，北京市一家检察院和辽宁省丹东市一个检察院以涉嫌刺探国家机密和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分别对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佛提出起诉。这两则一句话消息都未有提供当局提出起诉的细节。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都是在加拿大当局依美国引渡要求2018年12月扣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很快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一个老练的国家级网络行动者正在加大针对澳大利亚的网络攻击行动，危及住各级政府、商业以及重要的服务和机关基础设施。莫里森未有点名这个国家的行动者，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称，莫里森所指的就是中国。莫里森说，他将日益加大的威胁公布于众，是要提高大众的意识，特别是希望卫生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服务组织和部门要加强技术防御。他说，过去几个月以来， 一系列的行业受到网络攻击、窃取信息、造成伤害的网络入侵频率增加，这个是具备强大能力的国际级行为者的行动。具备这些能力的国家级行为并不多。莫里森在首都坎培拉对记者说，鉴于攻击的规模和性质，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老练的国家级网络行为。不过莫里森拒绝透露澳大利亚认为哪一个国家应该对此负责。莫里森未有提供网络攻击行动的细节。他说，很难理解这些网络侵入的动机是窃取国家机密、知识产权，还是澳大利亚老百姓的个人数据。不过他说，到今为止澳大利亚的调查还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的个人数据泄漏。他说，大部分的网络入侵行动都被挫败。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6月18号裁决，特朗普行政当局不能够取消同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这个项目，保护至少65万名生活在美国的移民子女不会受到遣返。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作出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加入到4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这个被视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失败。特朗普过去2年来希望撤销 DACA 项目，这个项目是2012年由当时总统奥巴马设立的，为那些符合资格的年轻移民提供保护，让他们继续在美国生活，并允许他们工作和上学。这个项目成为大众所讲的梦想新法案的一部分。高露洁中览公司星期四6月18号表示，整个评估和改善旗下的中国市场牙膏品牌黑人牙膏，这个是美国就种族主义问题展开辩论之际进行的一系列品牌重新评估中的最新一次。黑人牙膏是高露洁及其合资伙伴好莱化公司旗下一个受欢迎的中国品牌。牙膏外包装上有一个戴住大礼帽的微笑男人。黑人牙膏创立初期的英文名称是 Darky， 对非裔的蔑称。包装上印有一名非洲裔男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稍后会播出专访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全铭谈论港版国安法是否违反基本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工会和学界发起了620罢工罢课公投，抗议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四开始审议港版国安法，香港30个工会组织以及学界团体召开记者会，宣布发起620全香港首次罢工罢课公投，就反对港版国安法表达意向。主办单位话有信心达到最少60000名工会会员以及10000名中学生投票的目标。如果达到投票门槛的话，将会发起跨工会联合罢工以及中学生罢课行动，彰显香港人反抗的决心。香港政府的官员就多次公开反对罢工罢课公投，尤其反对公务员参与。他们说这样做会令人觉得公务员和政府对着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在反送中运动之后，由超过20个行业合共30个工会组成的200万3罢工会联合阵线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最近发起620全香港首次罢工罢课公投，就反对港版国安法表达意向。多个工会和学生代表星期四，即是6月18号晚召开记者会，宣布公投日的具体安排。社会及政治组织从业员工会理事长郑显琪在记者会上表示，自从200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宣布发起罢工公投开始，香港政府、亲中媒体以至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 多次批评公投行动，不过这些批评并没有削弱港人参与公投的意向。郑显琪表示，除了参与公投的工会数目由23个增加到30个，不少香港打工仔为了参与这次公投纷纷加入工会，更加有个别工会的会员人数在2个星期之内上升接近70%。郑显琪强调，罢工公投只是香港人行使合法的公民权利。
你大家想象到会对香港施加压力的团体的人呢都出来讲出声，你会见到就是其实他们是很担心我们这个的工业行动和罢工是真的搞得成的。你見到政府是做很多不同的手段去動抹黑。在這裡我需要重申一點，就是我們這些罷工或者罷課的權利呢，基本法第27条和這個聯合國裡面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實都是容許我們去有這些言論、組織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的。我們這一切的行動都是只是去行使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的權利而已。
200万3罷工會聯合陣線發起的罷工公投有2项動議，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行業的前景和價值，授權理事會發動工業行動或者罷工，以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而通過罷工公投的門檻是合計取得至少60000名會員投票，總票數60%贊成動議就會通過。各參加工會亦都會按他們會章所定的法定表決人數而決定那個工會是不是通過動議。一旦通過議案，各工會將會正式開始籌組工作，為大規模罷工準備。而當參加公投的工會之中，達到80%的工會達到工會的罷工門檻，將會發起跨工會聯合罷工。公关及传讯业总工会主席谢小姐表示，星期六即是6月20号罢工罢课公投日，全香港多区设有23个投票站，投票时间是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所有投票的人士必须是工会会员和中学生。謝小姐表示，目前30个工会总会员人数有14000人，投票日之前仍然接受会员登记，甚至投票日当日都可以在投票站登记成为工会会员，即时参与投票。她表示有信心达到至少60000名工会会员投票的门槛。
在社会上呢，是有很多的雇主是有秋后算账的行为的，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希望係公投行動有足夠嘅人數參與，有足夠嘅人數參與，先可以發動一個有規模同埋有認受性嘅一個罷工行動，咁從而係去保障翻所有參與今次行動嘅會員嘅安全嘅。
謝小姐又表示，最少60000人投票只係一個起點。希望喚起香港社會各界關注打工仔反對港版國安法的決心。
我們是希望透過今次的行動，令到更加多人看到原來香港已經有一班打工仔是願意面臨國安法都願意繼續起出來去發聲，去表示對這個國安法的不滿。
因应港府延长限聚令，室外最多50人聚集，谢小姐表示，投票日各票站会有足够的警察维持秩序，安排每50人分开一组在票站外排队。而限聚令放宽室内不设人数上限，所有投票站都会安排在室内的场地。謝小姐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200万3罷工會聯合陣線會在投票日檢視投票結果，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再公布罷工行動的細節，但是她坦言目前未定明確的罷工日期。
為何未有個確實的日期呢？就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想看回究竟政府和中國政府 係會幾時去強行通過呢個國安法，又或者用、特別嘅手段啦。咁但係今日最新嘅消息就話已經會喺人大度進行討論啦。咁所以我哋都望到國安法其實已經迫在眉睫㗎啦。
謝小姐表示，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將會發起為期三日的警示式罷工，例如是集體請病假或者年假。如果當局不回應訴求撤回港版國安法，將會發動真正的罷工行動。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起的中學生罷課公投有兩項動議，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香港的自治、各項人權和自由，中學生將以罷課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罷課公投通過的門檻是合共取得最少10,000名中學生有效投票，當中至少5,000名中學生參與實體投票。如果贊成罷課達到總票數的60%，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將會發起罷課行動，呼籲學生參與罷課。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言人鄭家朗在記者會上表示，港版國安法如刀架頸，切實威脅學生的個人自由和人權。由過去一個星期來自中共和香港政府的瘋狂打壓可見，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任何形式表達政治意見將不會再有絲毫空間，甚至面對嚴重的刑事後果。鄭家朗表示，這次公投可能是香港學生最後一次能夠自由地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越多人參與公投就越有認受性，民意的力量就越大。
例如國歌法的公布，或者國歌法的教材等等，都已經開始限制我們的思想自由，甚至是楊潤雄都已經說到，就是說這個國歌法如果是學校處理不到的話，就要求警方入校去處理的了。每一樣東西，每一樣的威脅都是如刀架頸，我們必須要挺起反抗。公投為什麼會成為譴責的對象？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擁有民意，民意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們最大的武器。所以我們呼籲同學是令到這個公投越有認受性，越多同學出來投票，令到我們就真真正正能夠顯示給國際社會聽也好，香港社會聽也好，甚至是中央政府看，就是我們反對國安法的立場究竟是有多堅定的。
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學生參與罷課會受到學校以至教育局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後果。他認為學生不應該淪落到成為當局的扯線公仔。他強調學生不是被煽動出來參與罷課公投。
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但是你講緊話一間中學又好，通識科又好，其實本身就是鼓勵學生去參與社會政治的議題，是積極發聲的。咁點解香港教育淪落到而家呢一個地步呢？咁就要問翻政府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政府係要緊嘅係一班有思考嘅公民，即係公民社會嘅公民啦，定係要緊一班扯線公仔唔加思索嘅一班嘅即係木偶咧咁樣？咁啊，但係即係秋後算帳嗰方面，我哋都會盡力協助學生啦，同埋即係參與唔同嘅罷課呼籲，都係學生嘅選擇嚟嘅，即係唔係由任何人煽動。
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洲在記者會上重申，工會是以商議的形式參與這次公投。他強調工會對港版國安法沒有預設立場，他們的投票內容亦都沒有反對的字眼。顏武洲強調，公務員有同等權利和責任關注中國國家安全立法和相關內容，例如會不會觸發類似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大型衝突，影響香港市民和公務員的關係，令到公務員執行職務更加困難。因此公務員有權利對這些議題表達意見。
在這裡強調一下，其實為何最後面對這麼多批評或者不當的聲音，我們都堅持參與在今次這次行動上面呢？是因為我們覺得公務員作為全港一個最大僱員的團體，其實它是一個起了很重要的標誌性作用。若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都不能夠繼續去堅定地捍衛自己本身僱員應有的權益呢，其實我們是說不過去。 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或者其他外界咧，唔好誤解我哋今次參與行動嘅目標同方向，即係將佢定性咗一個政治性嘅行為。希望佢尊重翻我哋同事去表達聲音嘅權利，以及就住一啲影響自己權益嘅議題去發聲。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星期五，即係六月十九號，向公務員發信表示，以公務員工會名義參與所謂罷工公投嘅聯合工會行動，會使到外界誤以為佢哋係代表多數公務員，令人覺得公務員同政府對著幹，嚴重損害公務員隊伍嘅良好聲譽。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日，即是6月14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正是准备重新起步之际，有组织发动所谓罢工罢课公投，以反对港区国安法。他批评行为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必须予以严厉谴责。张建宗又表示，更加令人气愤和遗憾的是，有公务员工会号召公务员参与罢工公投，行径公然损害整体香港社会利益和公务员队伍的声誉。他强调香港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继续以各种形式反对北京强推的港版国安法。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全铭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是违反基本法。他逐条解读有关法律的条文，并且向美国之音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李柱铭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会一直在香港和平抗争，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为香港发声，不能够容许北京就这样去违背协议。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通过关于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相关法律的具体细节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北京说新法将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公布实施。李柱铭说，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立法机构能够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他说，虽然基本法第十八条是比中央立法是留有余地，允许增减附件三，但是只是限于涉及国防和外交以及其他根据基本法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而港版国安法就不属于这个范畴。
The type of law that they are now trying to pass for us 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李柱铭说，现在他们试图为我们制定的法律是国家安全法，它是不是涉及国防呢？是不是涉及外交事务呢？可能是国防和其他不属于特区自治范畴的事物，但如果假定是国防或者外交事务，他们必须要看一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律。他认为有这样的一个适用于全国的法律，那个法律至少你可以主张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全国性法律，可以被列入附件三。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说他们将为香港制定只是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所以是不适用于广东或者上海的，这个就不符合条款所讲的全国性法律。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是施行在香港，对香港可能会更差，法律会更加严苛。不过他们至少可以争辩说，这个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段的规定，但现在这个新的法律他们不能够这样讲，他们没有权力为我们制定这样的法律，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违宪的。北京自从2002年以来就要求港府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亦就是根据基本法第23条而订立的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但是相关立法在2003年的大规模抗议之后一直搁置，自从去年香港几百万人的反送中民主示威之后，北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决定立法加诸于香港，以堵住他们所说的国家安全风险。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港府应该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会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李柱铭说，他不反对23条立法，但是港人基本自由不能够因此受损。
Our bottom line is we have a duty to enact these laws under Article 23, but it must not damage or violate any of our existing freedoms.
李柱明说，他们的底线就是他们有义务落实第23条当中的那些法律，但他们必须不能够损害或者侵犯任何现有的自由，因为他们现有的一切自由应当是受到基本法完好保存的，生活方式应当不变，所以现在法律应当是继续，所有那些保护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法律一定不能够被削弱，不能够被削减。如果任何人叛国，他们当然应当是受到审判，没有国家会容许叛国行为而不起诉叛国之人的，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在政治当中，你怎样去定义那些罪行，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罪等等，你必须审慎地定义。曾经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李柱明说，从1988年4月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到最终成法，第23条的内容几经变化，而8964是一个分水岭。
In the first draft, it was then Article 22, not 23, all right? And it rea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李柱明说，在第一稿当中，那个是第22条，不是第23条。条款写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依法禁止任何意在破坏民族团结或者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非常之简短，但是很不确切。他问他们破坏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要需要是更加明确。他们跟他说，他们不喜欢香港独立等等，他们不喜欢叛国。于是他就说，这要明确，然后后面的一部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那是不是可以埋怨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央政府做错呢？颠覆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期就好像是反革命罪名，任何都可以囊括。所以他说这些不够好，那个版本当中还没有自行这个词，只是说香港特区应依法禁止这些事。之后经过一些咨询，他们在一些事项上面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版的草案这个时候是第23条了，这个版本也都很简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者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这个里面增加了自行，不再是模糊的概念，非常之明确。叛国、分裂国家就是将国家分裂或者可能搞独立等，煽动叛乱这个是古老的普通法的概念，或者窃取国家机密，这些版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他提议的。然后四个月之后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他们整个想法就变了，他们想更加严控香港，所以最后的版本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更长。第一部分仍然和第二版差不多，是这样写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的行为，这个和之前一样，但是他们加上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是他之前埋怨过的，太笼统了，但他们放回去，然后是窃取国家机密，这个部分除了颠覆之外都好像和第二版一样，但之后他们还加上了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或者是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是团体建立联系，这些是8964之后加上去的。李柱明说，23条的第二部分在1997年就已经立法，之后的23条立法其实是对第一部分的立法，而北京现在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第23条规定之外的事，这个既违反基本法，亦都违背中国所讲的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他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为港人发声。
Because when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first announc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bbied for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cluding the US government, asking them to openly endorse。
李柱明说，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首次宣布之后，中国和英国政府游说国际社会以便赢得国际支持，包括美国政府要求他们公开支持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只有中英两国签署，但他们要求国际支持并且获得了国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他们甚至立法给予香港独立地位和优惠的待遇。因此他认为，当事情变得极度不公不义的时候，国际社会应该有道德的义务为他们发声，因为他们当初支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所以他们现在有权对中国政府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不是你曾经对我们的承诺，你让我们支持那个承诺，现在为什么违背承诺呢？ 李柱明说他自己也将会继续和平抗争，不会放弃。
I won't let them just walk away like that. They would like us to walk away. Say, oh, I give up. What's the point? Hong Kong has no future. I leave Hong Kong. No. I won't let them do that.
李柱明说他不会让他们这样是违约的，他们希望他们走，想要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要放弃了。但是有什么呢？香港没有未来了，他要离开香港不可以，他不会被他们得逞，他会留在这里，让他们遵守契约，遵守国际义务。为什么香港人应该放弃呢？北京才应该放弃这个立法的新的想法，那个是错误的想法，是违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伦敦和北京正在就令到部分香港居民可以更加容易移民到英国的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宣布这个提议是为了回应中国当局在香港反政府的暴力抗议之后企图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原本是实行一国两制，但是批评人士说新设立的国安法威胁到香港的这种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2019年的6月，数十万抗议者涌上香港的街头，要求撤回一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这项的法律最终是被放弃，但是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仍然继续。一年之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香港好大程度上边使到街道上边安静落嚟。今年5月，北京批准咗一项国家安全法案，批评人士声称该个法案将会结束香港嘅政治自由。香港特首对议议当中嘅国安法表示欢迎，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人希望再次睇到稳定。英国方面则系表示该个法案明显违反咗1997年香港回归时签署嘅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系表示
，We've made a historic commitmen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protect their autonomy。
拉布表示，佢哋向香港市民作出咗历史性嘅承诺，要保护佢哋嘅自治权，保护佢哋嘅自由。更加重要嘅就系，中国亦都作出咗同样嘅承诺。现时睇嚟，英国可能会向香港人提供紧急嘅出口。英国响回归前向香港居民签发咗所谓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政府表示，目前大约有35万人持有呢种嘅护照，250万人有资格申请。英国政府提议，呢啲护照持有者以及佢哋嘅直系亲属更加容易移居英国，响五年后进入获得公民身份嘅畅通嘅途径。伦敦大学教授曾瑞生就咁话
：Implicit in the British plan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Hong Kong could lose.
曾瑞生表示，英国计划隐含的是香港可能会失去相当大比例的人才。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香港做得好，然而他们不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来留住香港的人才，特别是如果这些人刚刚好成为北京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在该个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大臣已经是提出了紧急措施，允许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更加容易进入英国。维权组织香港观察的约翰尼·帕特森表示，这个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政策变化。
It's a real, really significant watershed, and it signals not only.
帕特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不单止是标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以及是意义重大的一个移民转变，而且表明中英关系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曾瑞新教授认为，英国的计划缺乏政策细节。
I think the ambiguity is very much by design. W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over Hong Kong,
这种的模棱两可是设计上就有的。英国政府向香港提供的实质上是向香港市民发出一个讯息，即是他们未有被遗忘，亦都是向中国发出一个讯息，即是英国即将作出回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退缩。但是北京方面警告说，英国国民身份的提议本身将会违反1997年的联合声明，直到最近英国才同意这个讲法。但是中国试图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改变了伦敦的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睇睇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台湾台北地检署喺星期三晚就指挥调查局国安站约谈两名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嘅助理同一名商人。 在征讯之后，其中两名前助理人员就被拘押，而其余一个人就可以交保候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检调单位获得的资料指出，这三个人被控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协助中共国安部对台停守人员在台发展组织，并交付外交部陆委会、媒体、国会助理等相关的资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表示，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人，包括官员、助理，更应该小心地处理相关的文件。林维洲说，他们尊重司法，依法严厉地办理。林维洲委员还指出，目前还不知道泄露的是哪些机密，或者是以何种方式泄露，等到侦查的资讯公开之后，国民党会提出相关的修法的意见。同太阳花学运关系深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邱显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立法委员助理确实有可能接触到国家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的很多秘密的会议。邱显智说，个别的立委本身亦都要注意，要知道助理大概在这里做些什么，是怎样的人。他的助理都跟他认识很深，交往亦都非常之长久，两岸议题非常敏感，对岸亦都一直对台湾不怀好意，共谍案对台湾的国家利益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邱显智委员又说，台湾民众要更加强化敌我的意识，台海危机是真实地存在，将机密泄露给对岸等于是将2300万台湾民众置于危险的境地。无党籍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林创佐表示，面对中国的渗透，台湾的相关单位已经更加警觉，在落实保密工作上面亦都比过去更加严谨。他说他有感觉得到，包括国防部、外交国防委员会相关部门比四年之前都要得来非常小心，以前有时相关资料收回并没有太齐全，目前就是清点的非常清楚。林昌佐还指出，立法院是一个各个政府单位人员交流的地方，立委助理要负责和各个单位的联系，并且建立人脉。中国的情报单位从台湾立法院进行停守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如果相关嫌疑人涉案时间一直持续到新修订的国安法公布之后，就应该以新法来到论罪严惩，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王定宇又说，如果这个案件确定和共谍组织有关，应该除恶务尽，将所有的相关成员都找出来。根据台湾历年来的共谍案显示，中国方面多以捉把柄、金钱、色友等方式进行渗透，锁定的人员包括退伍军人、台商，甚至赴台读书的大陆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下面一篇分析有关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报道。自从1979年美中建交之后，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式从全面围堵一举进入全面交往的新阶段。亦基于美中两国建交的一个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美国方面同步与中华民国亦即是台湾断交，令到美台关系不单止重新归零，还划下了交往的红线，对台湾处处掣肘。不过时间转移超过40年了，美中大国关系就随着中国崛起和双边角力的白热化而降至冰点，反而台美关系就好像瓦片翻身，空前紧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40多年过去，中美大国关系都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是双边角力的白热化而降至冰点，反而是台美关系好似瓦片翻身，空前紧密。这个时刻对小国台湾的资深外交官来讲，仿佛就是最好的时代，却是亦都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因为美中台三国关系就好似坐板咁，稍一不慎可能会严重失衡。 台灣在與美國拉攏關係上可能有點偏食症，相對地台海兩岸關係現時搞得這麼決裂，這個反而倒退了，他是覺得這個對台灣長期發展是不利。台灣前外交部長陳建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是這樣說，陳建仁回憶美台斷交的時候，他是雖然只是台灣駐美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但是全程參與斷交談判，而40年的外交生涯當中，他3次駐美，時間是長達20年，更加親身見證美台關係的興衰更迭。他表示，從斷交以來，美台關係幾乎是隨著各任總統以及是他的中國政策的調整，而一啲一啲咁逐步鬆綁，亦係改善。以前台灣官員連美國國務院都是不能夠入去，但是後來因為實務上的需要，入過去一次之後，以後再入去就不困難。而同美方高層官員的會面，以前是要在美國在台協會人員陪同之下，以降低官方色彩，但是後來是見得頻繁，美國在台協會人員亦都不再陪同。陳建仁說，他曾經是就在是美國在台協會人員缺席的情況下，一個電話就能夠跟白宮前國安顧問博爾頓私下多次會面，當時博爾頓為國務院辭慶。而台灣以前能夠在華府代表處所在的雙象園辦國宴，但是到了前總統馬英九政府的時代亦都就通融了。他說，美國其實樂於與台灣發展關係，只要對美國有利，而且亦都不會踩到彰顯台灣主權的紅線。陳建仁表示，就好像雙象園升中華民國國旗，就是踩到了紅線，等同拿手指督住中國的眼，對美國亦都不利，直到現時美國仍然是不准。所謂美中台三國關係的紅線，陳建仁解釋，一就是指中美自1972年以來陸續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即是上海公報、建交公報以及817公報，其中包括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不主張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是台獨。其二就是指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以及1982年列根政府對台的6個保證，其中包括美國反對中國的對台動武。回顧這40年以來的美台交往，陳建仁認為各任的總統都在這2條紅線裏面游走，不曾跨越，就連加大力度與台灣交往的特朗普總統亦都只是朝著第2條紅線靠攏，打擦邊球而已，但是不曾經是真正地踩到紅線。美中兩大國從此前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到近幾年尤其是特朗普總統上台，國際大環境開始出現反中共的情緒之後，美中關係亦都逐漸惡化到幾近是全面競爭和對抗的敵對關係，就是對本來就一直積極要與美國拉攏關係的台灣來說，簡直是機不可失。一如預期，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美台關係開始邁開了步伐大步走，先是特朗普總統一上任就打破外交先例，同台灣總統蔡英文直通熱線。近兩年，國會兩院更加密集地通過《台旅法》、《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簡稱是《台北法》，亦是《國防授權法》等多項有台法案。上方高階層的官員亦交流，亦都轉趨熱絡。去年的10月，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在臉書貼出了同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在華府會談之後的照片，兩人交往的層級雖延續傳統，但是卻能夠打破慣例正式公開照片，小處著眼反映出當前交互的中美關係，令到美方對台灣上傳照片的顧慮亦都因此而變少。陳建仁說，這個就是一個打擦邊球的例子，搞到中國不舒服，但是未有跨越紅線，中方亦都只能不情不願地接受。美台關係走得這麼近，對台灣安全是一大保障，但是它是導致台灣變成籌碼，或者是跟美國以及中國對抗起來。陳建仁認為這個對台灣是短多長空，因此以偏食症形容現時的美台發展，因為台灣不像美國可以經得起跟中國每天叫罵對抗的代價。 陳建仁呼籲，如果美國真的要幫助台灣，就應該是回到從前，協助降低台海的溫度，因為美軍頻繁在台海周邊要解放軍叫陣，對台灣一點好處都沒有。而民進黨政府自己亦都要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想辦法盡快與中國改善關係，找回台灣真正追求的和平和穩定。對於美國國會通過的多項有台法案，陳建仁表示對台灣是大的道義支持，但其實台灣關係法裏面就有至少20多項美國總統權限內就可以執行的對台友好方針，視乎美國總統願不願意是啟動。對於美台關係新篇章，美國之音邀約採訪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希望聽取他的意見，但他因公務繁忙是沒有接受採訪。至於對美台關係過熱拖累到兩岸關係的看法，台灣前陸委會副主委陳明琦並不認同。他說美台實質交往是非常正向的發展，對兩岸關係帶來的任何衝擊都不能夠歸咎於美國。陳明琦強調兩岸的和平穩定取決於台灣和中國雙方的共同努力，中國必須要先尊重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事實，然後務實處理雙邊的關係，而非將前提強加在任何一方的頭上，這個才是兩岸關係發展良好互動的關鍵。陳明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台灣要鞏固主權國家的地位，在兩岸政策上仍然是以不挑釁不冒進為最高指導原則，而且蔡英文總統在兩岸立場上亦都有高度的可預期性和一致性。他認為中共政權有他的務實處，不會預設無法達成或者要付出重大代價的目標，比如是武統台灣。在考量犯台的風險之後，陳明琦認為只要台灣不挑釁，中國是沒有藉口冒險犯台，除非他的政權受到嚴重的威脅。陳明琦表示，當然台灣亦都不樂見美中完全脫歐，引發新一波的冷戰。陳明琦說，國際社會包括美國長久以來急於與中國交往，而犧牲了台灣，亦都忽略了區域安全，令到中國獲得空前的國力增長，亦都有了擴張勢力的機會。目前台灣樂見各國的重新檢視中國政策，回到談民主、自由以及人權等理念之交的陣營。他說，美台雙方理念以及價值觀是一致，現時的關係亦都超越了經貿以及地緣政治的關係，而且雙方往來謹慎評估效應，不會有美國帶著台灣抗中的風險。相反，他是呼籲美國應該是在香港議題上面帶領理念相近的歐盟等民主陣營國家向中國堅決展現施壓的決心，因為東亞地區地緣政治具有骨牌效應，若然中國順利損害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治而未有受到國際制裁，無所忌憚的中國下一步的目標將會是台灣。因此美國若然能夠在香港議題上面出手，對習近平說不，就進一步保障區域和台灣的安全。政大國關係中心研究員嚴振生亦都同意，美國對台的協助不只是有幫倒忙之餘，而且蔡英文政府亦都是沒有展現挑戰法理台獨的傾向，因此中國絕對是沒有藉口犯台，台灣的國家安全短期內風險不大。不過他認為不可諱言，台灣一方面希望美國增援協防，但是美國軍機軍艦它是一進入是台海就會馬上引來中國反擊，而在之前提下反而增加了擦槍走火的機會率，因此美中台三方現時要進入高度克制，避免擦槍走火。嚴振生表示，在6月9日美軍軍機是偏航飛越台灣領空之後，中國隨即派多架的戰機對台施壓，而不是隔天才反應，代表著中國不會容忍美國用打大炮、擦邊球、向紅線漸進靠攏的方式來強化美台的關係。嚴振生表示，美國不單只是幫助台灣守住邦交國，亦都對台灣在國際關係的拓展上面能夠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凡不涉及到主權或者違反它的一個中國政策前提下，台灣都希望美國積極協助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即使是以觀察員的身份。他說這個目標要達到，台灣還是要認清事實，得要從另一面亦都積極取得北京的諒解。如果民進黨主政下的兩岸關係仍然是持續僵持，不對話亦都沒有默契，中國必然會杯葛任何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他 佢仲提醒，嚟自美方嘅協助，除非高度可行，否則最好還係低調行之。以五月美國協助台灣爭取重回世界衛生大會為例，推升了台灣民眾不切實際的期待，到最後卻是落空，讓人民失望加大，亦都令到美台雙邊政府係都失了面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近日中國嘅軍事飛機頻頻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咁呢個禮拜咧又連續兩日飛入台灣嘅防空識別區，咁受到台灣軍方嘅驅離。咁中國嘅軍事意圖咧引起咗各界關注噶。美國國防部長亦喺呢個時候咧發出咗推文，重申美國對民主台灣嘅承諾。咁前美國國防部嘅官員就話，美國一直都將台灣視作為戰略同安全夥伴。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6月9日以來，中國戰機接連在9號、12號、16號和17號以蘇海30、運8和歼10等不同機型戰機飛入台灣西南部空域防空識別區，四次都遭受到台灣空軍偵察巡邏機的廣播驅離。在解放軍不斷加大對台灣軍事施壓，再次引起對台海安全擔憂的時刻，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星期一，就是6月15日，在一個有關美國與印太地區夥伴關係的推文當中，再次確認對台灣的承諾。推文說，夥伴關係他們持續建設和印太地區國家更緊密的關係，包括日本、南韓、新西蘭、泰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東帝汶、巴布亞新畿內亞、斐濟、湯加和其他太平洋島國。美國亦都維持對民主台灣的承諾，埃斯珀亦都轉推了他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的文章，表示美國將會同地區盟友同夥伴合作，建立更緊密的安全關係，以應對新冠肺炎同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挑戰。對於埃斯珀在強調美國同印太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的時候重新對台承諾，前五個大樓官員博斯科認為這些是很自然的事。曾經任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中國事務主任的博斯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已經有一段時間美國都將台灣納入美國的戰略夥伴和安全夥伴之中，雖然它並不完全和條約承諾一樣，但亦都非常接近。就好像6月9日一架美軍 C-40 運輸機飛越台灣上空，美軍會事先向台灣提出申請一樣。博斯科又說，美國藉此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和台灣有緊密的關係、緊密的安全關係，同時美國的關係亦都包括共同價值、共享價值，這樣做亦都是要想中國展現出美國關心台灣和它的安全。所有的這些挑釁，中國一直以來在這裡加快進行的軍事操作都沒辦法動嚇台灣或者美國。不過，美國軍機飛越台灣上空，亦都引發中國強烈的不滿。中國政府指責美方未經中方允許飛越中國領土，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的主權。博斯科說，中國的論點是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美國必須得到台灣的批准才能夠飛越台灣。但是美國當然拒絕這個論點，因為對美國來說，台灣的地位還未有被決定，而且它必須在台灣人民同意之下經由台海兩岸和平決定，所以既然那些事情還未有發生，它就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它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它又說，因為美國認為目前那些是台灣的領土，美國當然向台灣提出申請。對於中國不斷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波士頓亦都呼籲美國國會盡快通過參議員霍利的台灣防衛法，對中國發出美國必定會防衛台灣的信號。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上個星期提出台灣防衛法，以確保美國能夠維持足夠的軍力，壓制中國對台灣採取意圖造成既定事實的作為。霍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正是試圖令到形勢變得對他們，亦都意味著中國試圖投射他們的力量，美國必須站出來阻止這種情況。博斯科又說，國會必須以通過這個立法並且令到總統簽署生效，來對中國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大教星期一在一個聲明之中指稱美軍 C-40 運輸機飛越台灣上空是未經中方允許飛越中國領土，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的主權，嚴重破壞台海和平，是極端錯誤和危險的。中方要求美國停止一切挑釁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並且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以台制華和協洋自重的做法都是並無出路的，解放軍有能力挫敗任何製造一中一台的圖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印度和中國發生了近50年來傷亡最嚴重的對抗事件，導致超過20名印度士兵死亡。分析人士說，這個反映出兩國長期發酵的邊境糾紛的危險升級，而兩國的民族主義者的領導之下呢，難以找到解決之道的。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星期三，就是6月17日在新德里發表電視講話，表示他向全國保證印度的戰士不會白白犧牲，對印度來說國家的團結和主權最為重要，印度希望和平，但是受到挑釁的時候有能力在任何國勢之下作出應有的回應。這次暴力對抗事件發生在東拉達克的加勒曼谷，該處是一處冰冷荒蕪的喜馬拉雅荒蕪，雙方都指責對方挑釁。目前大眾知道的細節並不多，但據報導兩國軍隊以鐵棒和石塊長時間的惡鬥，據印度媒體報導，一些軍人跌入或者被推入河裡面。印度官員說中國軍隊亦都有人員的損失，但是北京並未證實。新德里戰策研究中心戰略事務專家巴拉特卡納德說，以非常野蠻的方式殺死印度軍人已經將印度政府逼到角落，他必須以相當有實際意義的方式做出反應，除非他想失去現有的民意支持。他又警告說糾紛有可能升級。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國並不希望看到中印邊界衝突，中印雙方正是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就解決有關問題進行密切的溝通。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出乎很多印度人的預料，就在事件發生前兩日，印度陸軍參謀長馬洛伊納拉瓦尼證實，在就最近的邊境矛盾舉行了有成果的會談之後，兩國的軍隊正是在東拉達克的加勒曼谷脫離接觸。最近幾個星期，在印度指責中國軍人侵入實際控制線的印方一個側邊之後，雙方矛盾加劇，這兩個亞洲對手都增派了數以千計的援兵，並且增調重炮，爭議地段包括加勒曼谷。中國否認改變現狀，雖然印度陸軍說雙方軍隊已經從衝突地點脫離接觸，但是對這兩個亞洲巨輪來說，減緩緊張關係構成巨大的挑戰。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分析師馬洛伊喬西說，這些是很危險的，僅僅是傷亡的程度就令到問題變得困難複雜而且不易化解。這個星期爆發的暴力事件是兩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兩國在1962年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自從那個時候以來，雙方並沒有解決主權的糾紛，兩國在喜馬拉雅地區有長達3488公里的邊界，雙方對幾處地段提出了彼此衝突的主權要求，兩國邊防巡邏人員偶爾會發生衝撞、拳打和對罵，這些是由於有關官員所說的對實際控制線的不同理解，但是自從1975年以來還未有發生開槍事件，在這個星期之前亦都沒有出現過人員的傷亡，最新發生的事件與以往相比出現了重大的偏離。分析人士說，化解危機之路充滿挑戰，這些是由於強勢外交一直是雙方領導人，亦都就是印度總理莫迪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招牌政策。華盛頓的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鄧志強說，這些可能是印中關係的一次分水嶺的時刻，兩國都由擁抱民族主義的人領導，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和其他長期的問題，兩國都面臨 巨大的國內和國際的動盪，即使兩國設法壓住目前的危機，最近爆發的邊境糾紛事件將會繼續成為一個熱點的問題，因為雙方似乎都採取了路孤難變的立場，並沒有留出多少的妥協的空間。印度尤其不想接受印方所說的中國對加勒曼谷的主權的要求。安全事務專家卡納德說，任何沒有令中國撤出加勒曼谷的方案都是印度所無法接受的，而中國方面亦都不會同意撤軍，因為他們現時的聲稱這些是實際上的新的實際控制線。同時印度正是抗擊越演越烈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而經濟亦都受到重創，又沒有做好任何升級的準備。分析人士喬西認為，雖然危機短期之內沒辦法解決，如何令到事態發展超出某一個節點並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